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我再念一次：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主在地上，他不仅在周游四方行善事，他特别做一件事情，就是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里特别提到魔鬼的压制，或是仇敌的压制。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跟这一段很接近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从十六节到十九节，也是跟刚才那一段话很接近的。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这边也提到我们主来是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仇敌对付我们就是来压制我们，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压制，有许多人身体的疾病是因为从仇敌来的，更是我们心灵上的受压，被蒙蔽，被捆绑，不能释放。但主来呢，他就叫受压制的自由。我们晓得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一个全备的救恩。这个救恩呢，不仅仅使我们能够免去我们因为罪所要面临的刑罚，更是因着他十字架的救恩呢，使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权势。如果光是我们免去罪的刑罚，而我们继续在那里犯罪受罪的捆绑呢，那这个救恩就还不完全。但主的救恩不仅仅使我们脱离那个罪要面临到的那个刑罚，更让我们不受那个罪的权势来压制我们。这是十字架的一个全备的救恩。我们可以从以色列的人的历史来看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呢，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受法老的辖制，埃及所代表的我们知道就是世界，所以呢，法老的督工呢在压制他们，让他们做苦工，以至于他们在那里哀求神。我们知道神就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而且过了红海。我们知道当他们来到红海的时候，前面是海，旁边是山，后面是埃及的军兵，但是神借着摩西伸杖，结果红海就分开来，以色列人就过干地过去，但是埃及的军兵呢就埋葬在海里面。这就说到十字架的救恩的一方面，就是怎么对付了世界。因为当以色列过了红海以后呢，埃及就对他没有办法了，他就彻底脱离了埃及，脱离了世界的辖制。我们知道过红海是十字架救恩的一方面，这也说到我们受尽的意义的一方面。就当我们相信主，我们受尽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旧人呢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他就世界而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了，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被定死了，被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主的救恩你看，使我们脱离这个埃及，脱离这个世界的辖制， 所以当我们一过了河以后，过了红海以后呢，埃及在背后，埃及在对我们再也没办法。所以这是主救恩的一方面。可是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当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在旷野在那里漂流，你看经过了40年、他们碰到一个很主要的敌人，我们都晓得那是亚玛力人所代表的，就是肉体。我们身上的肉体呢，是另外一个东西辖制我们的，这个肉体使我们不能够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肉体的辖制底下，我们就没办法进迦南，我们就在旷野漂流。那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这个肉体，脱离漂流的光景呢？我们知道是借着过约旦河。那约旦河是怎么过去的？我们知道那是抬约柜的祭司他们脚一碰到约旦河以后呢，约旦河水就分开来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又过了干地过去以后呢，他们从河底里面拿了12块石头，就代表他们12个支派带到岸上，然后又从旷野这边呢拿了12块石头埋在水里面这就代表呢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进十字架那12块石头从水里面带上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成了新人这就说到了十字架的另外一面也是受尽的另外一面。所以在加拉太书第5章告诉我们，凡属基督的人他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了。所以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不仅仅他对付了世界他也对付了我们的肉体。所以当他们这样经过以后，他们来到了迦南地以后，你看接下来他们就面临到什么，就是迦南的那个七族，很邪恶的七族。可是这些七族呢，在他们面前也站立不住。我们以耶利哥做代表，你看他们根本就没有打仗，他们就是绕城7次7天，城墙就倒塌了，他们就胜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就说出了你看十字架那个完备的救恩，不仅对付了世界，对付了肉体呢，也对付了仇敌。所以希伯来书第2章告诉我们，主呢他借着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拯救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十字架的救恩非常的完备是我们脱离不仅仅从世界来的仇敌，埃及所代表的法老这边，也带我们脱离肉体，就是在旷野漂流的光景，也带领我们胜过整个属灵的征战的那些仇敌就是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所以你记得当约书亚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对他讲了一句话，一些话，就说在你的面前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就是说主在我们身上那个全备的救恩是这么的完全。所以如果我们进入这个救恩的实际里面，你会发觉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我面前站立得住，不管是世界也好，不管是肉体也好，不管是撒旦的军兵也好，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我想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就是在约书亚记第1章第5节到第9节这一段话很宝贵，这也是对我们说的。约书亚记第1章第5节到第9节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他怎么说？他说你，就神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没有一个仇敌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按着神全备的救恩来讲。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入那个救恩的实际里面，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他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然后他接着怎么讲呢？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换句话说，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 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后来我们知道，果然约书亚带领这些百姓到了爱在迦南地他们没有一个 战役他们是不能得胜的，虽然中间有打岔，但是结果呢，他们的确打败了一切的仇敌在他们那时候，而且呢，他们也分地。那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认识神在十字架上借着主定十字架所预备完成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是不是头脑的认识，是真正在灵里面的认识，而且呢，我们相信并且顺服的话，没有一个仇敌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他说你要思想这个话不要总要做一个思想这些律法书不要离开你的口。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而且的确他们是这个样子。可是很奇妙，就是说当我们看我们经历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常常被打得很惨。所以你发觉呢，神他的救恩其实是完备的。但是我们的经历常常跟不上为什么呢？就常常我们不明白神已经做成的，而且我们也不能够从灵里面真正的认识相信而且顺服如果这样子的话，仇敌站立不住，但是经历上我们就失败。所以我们的经历像什么呢？就很像在四世纪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四世纪里面讲到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来到了埃及来到了迦南地，他们也住在那边当约书亚跟那时候的长老们，他们第一代的人都过去了，都死了第二代的人再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发觉他们没有力量，很软弱。然后他们呢，不但没有把剩下的仇敌赶走这是神的命令，要把他们在迦南地的剩下的仇敌赶走，结果反而他们住在仇敌的中间，仇敌也住在他们的中间他们跟仇敌没有分别，结果呢，慢慢慢慢，你知道，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跟这些百姓通婚，开始拜偶像，开始离弃神，结果就被仇敌压制，压制的时候，他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哭求神，因着神的怜悯，神就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那士师在的时候呢，他们过得很平安。但是士师一死了以后呢，那他们又开始慢慢慢慢又偏离了，又开始拜偶像了，然后又被仇敌辖制了，他们又开始呼求神。所以整个四世纪呢，就是不断的在这样的循环而且四世纪提到了七次这样的循环，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次的压制让他们常受到什么仇敌各方面的压制。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你知道从外面来看，我们很注重的就是我们可能身体受的压制，比如说疾病或是环境的压制，你看天灾人祸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外面的东西，更重要是里面的那个压制那这个压制呢，就要从四世纪里面那七次的循环，七次的压制，我们来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敌在压制我们，他怎么样来压制我们，还有呢，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仇敌，能够逃脱这个压制，得到释放，得到自由。所以今天我就想要借着就是四世纪这一段的故事，我们来学习认识仇敌的压制认识我们得释放的途径，还有为什么我们的经历跟不上神的那个已经完成的那个救恩。那四世纪里面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了它的原因四世纪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了原因，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样子。那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看到第五节就可以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你看神是在怜悯他们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是耶和华的使者来对他们说话，来警告他们。他耶和华的使者就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这是神对他们从前的警告。你知道神是信实的，如果他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呢，他们就能够胜过仇敌。可是神是信实的，人常常是虚晃的，人常常堕落了。所以他说，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的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津。波津的意思就是哭的意思。然后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所以这里这一段话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失败的原因。神与他们立约，而且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只要你遵守神的话呢，你并没有仇敌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能够胜过仇敌的。但是呢，他们却软弱。他们听到神借着使者对他们说的话，你知道他们结果就哭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做波津，就是哭的意思。哭就说出了他们的软弱。哭是好的，因为他们承认他们是软弱的。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归向神。这是他们失败。他们没有好好的归向神。那很多时候我们哭是哭啊，我们是软弱，我们哭啊，但我们没有再转向神，真的。那从前约书亚跟他们那一代的人还在的时候，仇敌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但是到了第二代呢，他们打不过仇敌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第一代就是约书亚这一代呢，他们是真实的经历过神。他们认识神，他们的认识不是头脑的，不是知识的，他们是那个是真实的属灵上面的认识。所以这带领他们呢有一个活泼与神的关系，所以仇敌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但是到了第二代呢，他们听过这些历史，他们也认识神，但他们的认识呢却是头脑的认识，而不是在真正在经历上的认识，在生命中的认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碰到仇敌他们就不行了。你知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吉甲来，很奇妙，他是从吉甲来到波津。我们知道吉甲是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首先来到的地方，就叫吉甲。吉甲呢，他们就行了割礼。我们知道割礼是神与以色列立约的一个记号。如果呢，你行了割礼，神的所立的约呢，所有的祝福呢，就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不行割礼呢，你知道他们就受到羞辱。所以当他们在吉甲呢受了割礼以后呢，你看那吉甲就是滚的意思，就是把埃及在他们身上羞辱都滚掉了啊，他们就得。所以吉甲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十字架对我们肉体那个主观的经历。所以不仅是客观的道理，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主观的经历，就对付我们肉体的经历。所以当约书亚他们在的时候很奇妙啊，他们每一次出去打仗的时候，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们都从吉甲出发的，打完以后呢，他们又回到吉甲。所以吉甲是他们的大本营。所以吉甲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属灵征战的基地。你每一次要出去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你都要从吉甲出发，换句话，你都要对付肉体。你肉体如果没有对付好，人去征战一定是失败的。但如果你没有对付肉体的话呢，你失败，你若对付肉体，你就能打胜。所以你如果你记得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啊，他们在埃城失败了。你看他们在埃城失败的时候，他不是从吉甲出发的，他们从耶利哥出发的，所以你看见他们失败了。所以吉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但现在呢，他们离开了。他们从吉甲离开到了波津这个地方，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呢是在吉甲， 你看到没有？所以他为了怜悯这些人呢，他从吉甲来到了波津，结果他们哭了，他们软弱了，但是他没有好好的归向神，换句话，他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前行。所以呢，接下来你就看见了有七次的循环啊，他们被压制。那第一次的循环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章啊，第三章是第一次受到压制。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次的压制里面来看，到底是谁是他的仇敌，他们怎么样能够逃脱啊？那这第三章第七节啊，我们知道这里是他们的仇敌是谁呢？啊，神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啊，以色列就服侍他八年，这是第八节所讲的。所以他们第一次被压制是被谁压制呢？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什么是米索波大米呢？这个地方在哪里？米索波大米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两河流域，啊，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也就是圣经上的那个伯拉大河。这是两河中间的流域。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你就发现啊，那是亚伯拉罕还没有进哈兰的时候所住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代表的是世界说的，因为我们哎，你看以色列人神怎么拯救他，是从埃及带出来的。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生在什么地方？我们一生下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是受世界的辖制的。所以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呢，所代表的是世界。所以他们所受的压制是从哪里来的？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世界的压制来的。那他的王叫什么名字？叫古山利沙田。古山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古时人，就是你知道古时人皮肤是黑色的，所以是黑的。利沙田呢，他讲到的是罪恶，大的罪恶。所以你知道在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是压制我们，就是罪的权势，就是罪的权势。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吸引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有什么东西呢？按照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这世界提供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些都是罪中之乐，但是这个罪呢是一个权势，是借着世界的压制。所以你看，本来世界已经就我们而论，世界是钉在十字架上了，本来他们已经过了红海，埃及在另外一边了，但是呢虽然他们离开了埃及，埃及没有离开他们，埃及还在他们心里面。所以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还常常想念埃及的黄瓜、韭菜啊、大蒜啊、鱼啊、葱啊这些东西，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的救恩是完备的，神已经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可是我们里面还常常想到世界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压制我们。所以他们被压制很苦啊，在那边哭求耶和华。那耶和华怎么样拯救他们呢？他兴起了一个士师，这个士师就是加勒的兄弟俄陀涅。就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呢，他出去征战就打败了这个王，就国中就太平40年。那俄陀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狮子，神的能力。所以你看见俄陀列并不是他自己的能力是神的能力，神的狮子，狮子是代表能力说的，所以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但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你知道四世纪第一章就介绍了他的特点。如果你看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那时候呢，你知道加勒曾经讲过，他说他们要去攻打那个底壁，那个城市底壁。就加勒就说，谁能够攻打这个底壁啊，就这个基列西弗呢，他就把他的女儿给他为妻。结果呢，俄陀利就夺取那个城。换句话说呢，你看。我们的加勒的特点是什么呢？圣经形容加勒他另有一个心智，另有一个灵，就是什么？专心跟从耶和华。俄陀涅呢，跟他的岳父一样， 你知道都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他能够攻打下这个坚固的城，就很奇妙啊。他娶了他的妻子以后，他妻子就劝他丈夫啊，跟父亲要一块田啊，这是第一章14节所讲的。然后加勒就问他了，他说你要什么，只要你，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蓝地，求你给我水泉。蓝地是什么地方呢？那蓝地是那个很干旱的地方啊，所以代表艰难。你说既然你把这个艰难的地给我啊，那你要给我一个东西，就是水泉。我们的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生命，代表圣灵说的。所以结果呢，你知道跟他这样求的，加勒就把上权下权都给他了，所以很宝贵的。那上权下权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圣灵的浇灌跟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充满。所以你看见你怎么样对付世界的压制，那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有一个专一的心智，就专心的跟随神。当你这样跟随的时候呢，你看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神的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使得他能够胜过世界。所以你看见第一个的压制从哪来的？是从世界来的。那得拯救的路在哪里呢？就专心跟随，就全心跟随耶和华，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浇灌我们，这样才能得到从神来的能力，神的狮子，这是俄陀列所代表的。所以国中就太平了40年。然后俄陀列死了，你看百姓又回到原来的光景，又开始拜偶像，然后又受仇敌的压制，他们又呼求神，神又兴起事实。那第二次仇敌的压制是谁呢？我们看见从12节开始啊，第三章12节开始看见了，原来是主要的就是摩押王伊吉伦，所以这一次压制他们更多了。第一次是8年，这次是18年。我们知道摩押是罗德的后裔啊，罗德在犯罪中所生下的儿女啊，所以圣经上讲到呢，他说摩押人啊，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所以这很严厉的。可是呢，他们又是以色列的亲戚，所以换句话跟以色列很接近的，因为罗德跟亚伯拉罕是亲戚关系啊，所以你看他们的仇敌是什么？跟他很接近的，是一个亲戚，你甩都甩不掉，很难的。然后伊基伦呢，圣经上怎么形容他呢？极其肥胖，就第三章17节讲的。那神造我们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都是按照比率的，但慢慢你看当你的身体啊，就是我们的肉体不按照比率的时候呢，就开始发胖了。所以他形容这个肉体呢，这个伊基伦呢是极其发胖，极其胖，肥胖。而且后来你知道吗，神兴起的士师以户来击打他，把他杀了以后呢，而且他们追杀摩押人大约有10000人啊，就是士师记第3章29节讲到，那是击杀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在这里中文圣经漏掉了一句话啊，他说这10000人呢，个个都是胖子，个个都是肥胖。所以所有的摩押人呢，他的特点什么？就是肥胖。那我们知道摩押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肉体说的，但是代表肉体的哪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48章29节，他讲了肉体的什么呢？骄傲。他说摩押啊，极其骄傲。或者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也可以啊。耶利米书48章29节啊，我念就可以了啊。他说：“我们听说摩押人极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这是摩押人的特点，就是骄傲，自高自傲，狂妄居心自大。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活在 圣灵的引导底下，啊，你知道我们会受到一个压制，这个压制的就是肉体的骄傲在压制我们。你知道我们没有按着圣灵的引导来行，我们都是体贴肉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受到了这个我们里面那个肉体里面那个骄傲的瑕疵压制。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骄傲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骄傲但我们甩不掉，所以许多属灵的人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里面啊最难对付的罪就是那个骄傲那个肉体，可是偏偏神说什么呢？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尊荣之前有谦卑，败坏之前必有骄傲。你看我们这个里面就很难对付。但是神兴起谁呢？你看很有意思的，神兴起了以户。而且以户是谁呢？以户是便雅悯人，所以借着以户来对付了这个肉体的骄傲。那以户在原文的意思，它是联合的意思，也是有能力的意思。换句话说，以户怎么有能力能够对付这个仇敌呢？乃是因为他与神联合，与神联合。你知道便雅悯，他是便雅悯人。便雅悯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拉结，拉结在生他的时候呢，拉结极其痛苦，快要死掉了。结果拉结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便俄尼，但是他的父亲呢，就雅各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便雅悯。我们知道便俄尼的意思就是忧患之子，便雅悯的意思呢，就右手之子，就代表得胜的意思。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中有复活生命的得胜呢？乃是因为你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的主就是忧患之子，但是呢，他也是右手之子。所以我们的主经过十字架受死埋葬又复活，神把他高举，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肉体，不是靠我们自己，这个能力是借着联合来的，就与主的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你看见第一个仇敌是世界的权势，第二个仇敌呢是肉体的权势，你借着你要挣脱这个肉体的权势呢，不是靠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对付我们的肉体，而是靠着联合。那借着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第二个循环的是他们所受到的压制。那第三个所受的压制呢，就是在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所讲的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仇敌是谁呢？是迦南王。迦南王来了，大大的欺压以色列，这时候更长了，20年的时间。欺压他们20年。那这个迦南王呢，有一个特点，你知道他有900辆的铁车。这900辆铁车，你说人怎么跟这些铁车打？所以他们实在是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没办法跟他打，就好像今天你用肉身来抵挡那个坦克车一样，你没有办法的。他是铁车，你是肉身，你怎么跟他打？我们的铁车这个铁，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的一种权势。一种权势。那迦南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迦南在圣经里面，他特别代表迦南那七族，就代表那些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管辖在幽暗世界的那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就是迦南王的铁车所代表的。所以你不但你发觉呢，你有世界来的压制，你有肉体来的压制，你还有从黑暗权势那些邪灵来的压制。所以他们被 压了20年，他们在那里受不了了，哭求。就这时候神兴起的这个事实很有意思啊，他主要是兴起两个人，这很有意思的。你看，一个是女先知啊，底波拉，另外一个呢是巴拉，是大能的勇士。我们不讲细节了，但是呢，你会发觉他们两个人合作无间，所以他们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那所以对付黑暗的权势你是怎么对付呢？他这边看到两个人合作无间，所以你看见在马太福音啊18章19节那边特别提到，他如果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我在哪里祷告，主呢就要为他们成就。如果有两三个人啊，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这是带下来什么？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叫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叫释放。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个属与属灵气的征战，因为他们是空中执政掌权的首领了。你在地上没有办法跟他们征战的，在地上要做的就是同心合一，然后神就为你们征战。所以当他们两个啊，所以他特别特别提到两个，因为要提到同心合一嘛。当他们两个在那边同心合一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呢就是5章2节所说的啊，他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所以你看见了他们同心合意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百姓个个都甘心牺牲自己，换句话就都愿意舍己，都愿意舍己被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这只是一面，还有一面呢是5章9节所讲的。你看第9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前面的甘心牺牲是谁呢？是百姓。这边的甘心牺牲呢是首领。所以你看见当这两个人啊，女先知底波拉跟士师巴拉二人合作无间的时候呢，你看首领也好百姓也好都愿意甘心牺牲自己。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发觉，你就发觉他们怎么样胜过铁车，很奇妙的。人没有办法抵挡这些 铁车，那他们怎么胜过呢？如果你读4世纪4章第5章，你会发觉好奇妙。首先呢就是说巴拉就带着跟随他的人就上了西，上了什么地方？上了塔伯山，就是第4章12节。那他们就全部跑到山上去了。你知道跑到山上去的时候铁车上不去的啊，所以铁车只能在山脚下啊。所以你看，你看4世纪4章12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罗安的儿子巴巴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你看西西拉是谁呢？西西拉就是迦南王耶宾的将军啊。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瑟出来到了基顺河。基顺河什么地方？就是在塔伯山下的那个山脚下的一个河流那边。结果你看神怎么做事啊，在第5章告诉我们他怎么做的啊。如果你读第5章第20节21节啊，你就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啊，神怎么做事。第20节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所以你看星星呢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所以这个征战是从天上来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它从天上来的。结果呢基顺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这里你就看见神是怎么做事了啊。原来呢他从天空上来攻击。他怎么攻击呢？其实就是下了大雨，打雷闪电下大雨，结果基顺河就暴涨。那基顺河一暴涨，有水泛滥以后呢，所有的铁车都陷在泥沼里面去，动弹不得，后来全部被除灭了。所以你就让我们想起的从前他们在旷野是怎么跟那个亚玛力人征战，约书亚在下面，摩西在上面，对不对？ 摩西的手一举起来，他们就得胜；摩西的手放下来，他们就失败。所以他们就把摩西的手举起来了。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属灵的征战怎么样，在地上有人同心，甘心牺牲自己，结果神就从天上就为他们征战，就消灭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这就是第三段所讲的这个权势，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你看第一、第二、第三段的压制从哪来的，分别是一个是从世界来的，那世界常常压住，很多人没有办法逃脱，被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精神的骄傲捆绑住、辖制住，逃不出来。有的人是被他肉体的骄傲所辖制，有的是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但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出来的释放的路。但是没有停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六章到第八章啊，就是第四次这个征战了。这时候呢，是米甸人出来了，这些米甸人，就每一次主要是米甸，那还有他的同伙了，主要是米甸人。你看当时以色列人每一逢杀种的时候，结果呢，这些米甸人就来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都没有留下，结果呢，他们就极其穷乏，呼求耶和华，非常的贫穷。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属灵方面来讲啊。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常常会发觉有属灵的贫穷。那神的家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啊。我们外面可能很富足，但里面灵里面非常贫穷。阿摩斯书告诉我们啊，我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啊，干渴不是没有水，而是因为缺少神的话。所以有属灵的贫穷在这个地方，那谁造成属灵的贫穷呢？乃是米甸人。那米甸是谁呢？米甸也是以色列的亲戚，所以你发现每一次亲戚啊，所带来都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都跟我们肉体发生关系的，因为他，我们肉体就是我们的亲戚，你看你甩都甩不掉的，他连着你，走不掉的。那米甸是谁呢？他就是当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死掉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图拉。基图拉生了很多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呢就叫米甸。所以米甸人跟他们的确是亲戚，你是甩都甩不掉。那这个米甸呢就专门破坏这神的家，让他们属灵极其的贫穷。所以在这里，这个米甸呢，也是代表肉体的一方面，就是代表肉体的放纵。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放纵肉体？什么时候我们不跟随圣灵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属灵生命没办法长进，属灵就极其的贫乏。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生命的，才能够有生命平安，所以他们就极其的贫乏啊。所以今天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啊，就落在肉体的放纵里面。你知道他想要挣脱也挣脱不了，所以许多人不是他不挣脱，他没有办法挣脱，就陷在那个里面。就好像你一个吸毒的人，或者一个赌博的人来讲，或是落在这个肉体的情欲里面，那个肉体放纵，他逃都逃不掉。他有的时候他也后悔，但是挣脱不出来。结果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兴起了一个士师，这个士师呢就是基甸。基甸在圣经里面它的原文的意思啊，就是砍伐树木的砍伐者，也就是一个大人的勇士，代表他是大人，所以他也是一个有能力的。所以对付这个这些权势啊，特别是在像这个肉体的放纵啊，这个权势呢，你看它是借着基甸来的。我们知道，当大家都没有粮食的时候呢，基甸呢他有粮食，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一般你知道，你打麦子你要在山比较高的地方，在禾场，禾场都在比较高的地方，因为有风吹过嘛， 所以当他们在那个把那个麦子扬起来的时候呢，风一吹过以后，麦粒就垂下来，壳子就吹掉了，所以就把麦子跟糠就分散了。所以一般都是在高处，但是你在高处的时候呢，因为很明显，所以就被粮食都被抢走了。所以基甸呢很聪明，他在酒榨里，酒榨通常都在低的地方啊，虽然不好打，但是他也能够有东西吃。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将来显现，就是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因为基甸意思就是大能的勇士嘛。但是基甸知道，要战胜这个敌人呢，你必须要有耶和华的同在。可是他说呢，他如果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可能遭遇这些事呢？或者说耶和华没有跟我们同在啊，因为有同在，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子。所以他很看重神的同在。然后神的使者就说你要去拯救这些人，但是他说呢，他说我是在我父家中是极小的，那我父家呢在整个支派中也是贫穷的，所以他知道他自己靠着自己他不能够去征战，除非有神的同在。但就在极贫乏的时候呢，他仍然向着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有奉献，所以他就拿了你知道什么肉啊无酵饼啊放在磐石上，结果呢那个使者一站了这个用杖挨了肉和无酵饼呢，就有火从磐石出来，就烧尽了。换句话，神悦纳了他的奉献，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呢，他还愿意奉献，就说出了他把他自己摆上来，奉献。但是神没有停在这个地方，那你奉献可以是私底下的奉献，但神要他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公开的见证。所以叫他怎么样呢？要把那个为巴利族的坛给砍下来，丢掉。然后把它当柴烧，然后再让你为耶和华主义做坛，换句话，神要求他不仅是你要有私下的奉献，你要有公开的见证。当然这造成了他很大的困扰，因为很多人就来找他理论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就发觉呢，基甸跟神求一个神迹，这就是第六章的末了那一段话。这一段话呢很有帮，对我们认识这一篇有很有帮助啊。因为他特别讲到，他说如果神你借我的手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你要给我一个预兆，就是我要在禾场上放一团羊毛，经过一个晚上以后呢，如果羊毛上都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呢，我就知道你照我的话你要应验。就第二天一早上起来，果然呢羊毛都有水，其他地方都是干的。但是他又不放心，他又说你们再向你不要发怒，你再让我试一次，这一次如果经过一个晚上呢，羊毛都是干的，别的都是露水，那就好了。那这一段话其实跟基甸战胜米甸人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呢，讲到了羊毛，讲到露水，也讲到了禾场。禾场我们刚才讲过，禾场就是什么，就是把糠跟麦子分开的地方，所以禾场是代表一个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在这个地方要把属生命的这个麦子跟属肉体的糠要分开来的地方。那羊毛这边有一团羊毛，我们的羊毛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顺服说的，因为在以赛亚书第53章特别讲到，他像羊羔被牵往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所以你今天能够得到一块羊毛，一团羊毛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有一只羊在那边默默无声的顺服所产生的，顺服的结果产生的羊毛。所以借着在禾场上，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呢，带下来的顺服，结果呢有露水就充满了这个羊毛。我们露水是特别代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是讲到永远的生命说的，因为诗篇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所以现在呢，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因着他顺服的缘故呢，他里面满了基督的恩典，满了基督的生命。但这还不够，你还要经过一个晚上，这个时候呢羊毛都干的了，其他地方都 是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换句话，所有充满的生命，它现在全部倒空出去。所以你不但有神的生命充满你，神的恩典充满你，你还必须要有一个倒出的那种生命，倾倒的生命出来，你才能够战胜仇敌。果然，那到后来，他借着300个人，打赢了135000的仇敌。所以对付肉体，你看这个放纵，它是怎么样？需要十字架工作，需要顺服，需要这个倒出来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特别讲到这个放肉体放纵的压制。那第五个呢，就在第九章了。第九章它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这是基甸，他有70个儿子，还有一个呢是他的妾所生的，这个妾所生的叫亚比米勒。这个人为了要做王啊，他把这基甸的70个儿子都杀光了，只剩下一个小儿子逃走了。这个小儿子叫约坦，这是四世纪第九章所讲的。所以这里面呢讲到的是他兄弟彼此残杀，是而且为的是要做王。这像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肉体的野心说的，因为我们肉体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啊，他不择手段的。所以这是一种权势，那弟兄可以告弟兄，甚至告到那个不信主的那边去。就这是什么？这为了达到目的，你看很多人争产业，争这个争教会的产业，争什么？争肉体的野心。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权势。那结果你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这个小儿子约坦逃出来以后呢，结果呢他就跑到了基利心的山顶上向众人喊话，就喊向着那些支持这个亚比米勒的人喊话。他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很古老的一个比喻，很有名、很古老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第九章，第八节开始说起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也同时定了亚比米勒的罪。后来果然照着他这个比喻呢，发生事情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比喻第九章第八节，他说有一个时候，树木很多的树木要高一个树做他们的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就回答说，他不愿意停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树之上，他不要去做王。结果树木就跑去对无花果树说，要他来做王。那无花果树说呢，我怎么可以呢停止住结那个甜美的果子，让飘飘在众树之上做王，他也不愿意。后来树木呢又找了葡萄树，请他来做王。葡萄树回答说，他也不愿意停止住供奉给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在树上。结果呢大家就找了荆棘了来做王。那荆棘他不客气了，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诚诚实实的告我做王，因为他们也知道他们并不想靠他做王了，所以他就说了，他开始咒诅他们，如果你们真是诚诚实实告我做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你知道荆棘根本就没有树荫的，根本就没有办法供应他们遮蔽的，但是他还说你要投在我的树荫底下，不然的话有火从荆棘里烧出来，烧灭你巴门的香柏树。你看这就讲到了，你知道这些树都有他们的作用，他们都愿意贡献自己，他们不愿意飘飘在众人之上，他们愿意供应人家。所以真正的生命是供应人家的，不是要做王的。反而呢荆棘想做王，荆棘是什么？在我们肉体说的，我们肉体喜欢做王。所以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谁愿为大你要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你要做服侍人的人。但是荆棘呢，你看他只能犯罪，荆棘呢很自一下就被火烧起来了，所以他要烧人。结果你知道亚比米勒在这里统治了大概3年， 那神怎么样让他灭亡的？很奇妙，啊，他怎么死的？四世纪第九章，好，五十三节那边讲到，很有意思，他怎么死的呢？他来攻一个城啊，在攻一个楼，在楼门下面的时候呢，他本来要用火来烧着整个楼，啊，结果五十三节讲的有一个妇人从楼上啊，把一块上磨石，就磨石抛在亚米兵的头上，打破了他的头骨，他就死了。你看，所以你看看他那么凶悍的人，就被一个妇人打死，而且是拿一个磨石打在他的头上就死掉了，就结束了他的统治了。那你知道什么是磨石吗？磨石就是，你知道是供应生命的。那推磨的人就是供应生命的，所以你知道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讲了，有些妇人，有些人是早上在推磨的，啊，推磨就是供应这个早上他们要吃的东西的，所以推磨的那磨石能够打死他，就对付肉体他是怎么对付？就是生命，只有真实的生命能够对付这个肉体，啊，好，第六个。就是从第十章第七节到十二章，啊，主要的仇敌是什么呢？就亚门人。我们不讲细节了，我们时间没有那么多啊。这亚门人，那神兴起的士师是谁呢？就是耶夫他，啊。那这亚门人是代表什么呢？啊，我们从耶夫他跟他们的对话就知道，啊，那是在十一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你看啊，耶夫他怎么讲？耶夫他就打发使者，第四世纪十一章第十节，耶夫他就打开十一章十节，他说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夫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迪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同一章的二十七跟二十八，啊，二十七节，原来我们没有得罪你，好，你去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说的话。所以你就看见亚门人在干什么呢？亚门人现在攻打以色列人，他们说以色列人的地是他们的，你知道，换到这些地不能就不是他们的，所以耶夫他就讲起从前的历史，也就是民数记我们曾经读过的，当时呢他们要经过摩押也好，经过亚门地的也好，耶和华说你们不可碰他们的地，因为他们也是你们的弟兄，所以他们所征服的地呢都是亚摩利人的，或是迦南七族的地，根本就没有碰到亚门人，但现在亚门人来攻打他们，说这些地是我们的，耶夫他就告诉他们，经过三百年了，你们都没有说是你们的地，现在说你们是你们的地。所以你就看见呢，亚门人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是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贪婪。你知道肉体的情欲、肉体的贪婪呢，常常是瑕疵我们。把不是他们的呢，把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想占据。结果神是兴起谁呢？兴起的耶夫他。耶夫他是谁呢？耶夫他，你看他是一个勇士。但是他却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所以他是被众人所排斥，所以众人呢因为欺负他啊，所以他逃走了，现在神兴起他做大人的勇士，结果那些从前排斥他的那些长老们又回来请他来率领他们啊打仗，所以从耶夫他身上给我们看见呢，你知道神拣选我们啊，不是他是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实在是在乎发怜悯的神，而且神的能力呢常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第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讲到我们的时候，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拣选的时候，你知道神拣选谁呢？神拣选软弱的人，叫强壮的人羞愧，神拣选呢那些愚拙的人啊，叫智慧的人羞愧，神拣选那些被人厌弃的、无有的、卑贱的，要废弃那有的。 是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自夸的。所以你看，这是神的拣选，常常就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所以完全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最后一个我们很快的讲，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就是从第十三章开始的，这一次他们是落在非利士人手里面40天。我们知道非利士所代表的是什么呢？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比以色列人还早进了迦南地，他们是从非洲经过陆地直接来到迦南，他没有经过红海，没有经过约旦河。我们刚才讲过，红海是讲到了对付肉世界说的，约旦河是代表对付肉体说的，所以他们也不对付肉体，也不对付世界，他们就来到了。换句话说，他们是讲到肉体的什么呢？肉体的刚硬，不肯顺服，不接受神的管教的人。你知道我们肉体常常很刚硬的，不愿意顺服，不愿意管教，但神管教我们是为我们的好处，因为他爱我们，他把我们当儿子看待。所以我们在神的管教底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自卑，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他使我们升高。因为管教的结果呢，是带我们进入圣洁公义的地步。那结果呢，神兴起了谁呢？参孙。参孙是谁？就是拿西尔人。参孙是拿西尔人。我们的拿西尔人，他特别讲到他不喝酒，不剪头发，不碰死尸。这都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你看，这些都是讲到对付肉体，对付世界所说的。因为酒是代表世界来的喜乐，他不碰，他拒绝从世界来的。不碰死尸就不碰肉体。留着长头发，换句话，他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当他这样子的学习的时候，他就胜过了仇敌。所以和我很快的把这个四世纪里面这七个循环，就讲到仇敌七方面的压制，跟我们蒙拯救的路，使我们真的在这个学习。如果我们在按在这个上面靠着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学习的时候呢，你发觉没有仇敌可以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他光照我们，我们靠着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他我们来走上这条路。我想我们就现在我们低头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历史上所记载的，你把我们属灵的那些天路历程给我们看见，今天也同样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主，多少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够，多少我们时候我们向着你不忠心，多少的时候我们因为不相信不顺服，以至于主，我们落在各样的仇敌的压制的底下，我们实在是苦难受苦。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总是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你没有意思要降罚我们，你乃是赐平安的一天，你借着你的爱来管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带出公义，带出圣洁，好与我们，好使我们与你有份。就盼望我们真是能够从灵的深处明白你的话，也相信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愿意自卑在你大人的手下，因为相信时候到，你要使我们升高，使我们在剩余的地上能够好好的活在你面前，也让仇敌在我们面前站立不住。主，你带领我们，我们深深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能胜过这些。主，我们要不断的来依靠你，与你连结，主带下你的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越过我们的仇敌，所有的环境都在我们的脚下。主，我们谢谢你是这样恩待我们，愿你的话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不突然返回，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在地上做你那完美的见证。愿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